二十九章，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饮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么？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么？他们说：平安。他看啊，他女儿拉班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饮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饮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他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饮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就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谢谢。
那我们昨天是讲到，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然后他再从伯特利出发，一直走到哈兰。那这个地方有800多公里哦，步行的话可能要走30多天哦。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也有四个地方都提到了石头。那昨天我们学习的经文里面也是有三处提到石头。那昨天这个石头呢，是让他遇见了神。那我们看今天这个石头，他就这样走，然后他就看到一口井，那这个石头是盖在井上的，那这个石头又是大的，这个石头其实也是非常重，一般来说需要几个人一起合力才能把这个石头挪开。那当时的井为什么要在井上放一个那么大的石头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就是他们，因为当时在经文里面也写了，不只有男生放羊，也有女生像拉结这样的力气比较小的来放羊。那当时大家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就是说大家一起来把羊群聚集在一个时间点，然后一起把石头挪开，然后开始引羊。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水源可以平均的来分配，不会说有些人你先引了羊，后面的人就没有水喝了。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当雅各跟那些牧羊人跟他们提议说那个日头还高，在第七节，日头还高，不如把羊群聚集，你们引羊再去放一下的时候，再去放一放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就说我们不能。那不是说他们没有那个力量不能够把石头挪开，而是说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必须要等其他的羊群也来聚集的时候，大家一起把石头挪开，然后一起引羊。雅各他为什么要提议说要把这个石头挪开，让那些牧羊人去引羊呢？那有许多的那个参考资料就有说到，他是怕说当时和拉结相认的时候那个比较尴尬的场面。你看他放声而哭，放声而哭，英文里面也有说他哭得非常的大声。 他比较的情绪的激动哈，因为他有可能他走了30多天的路啊、受了这么多委屈，中间可能也很辛苦，所以他看到了母亲家的亲人之后，他一下情绪的释放哈，所以今天的这个几个石头的地方呢，就是看到成为了他和拉杰的媒人哈，让他认识了这个拉杰。然后他碰到拉杰之后，他做了几件事呢，他就很殷勤的去把一个人就把这个石头挪开了，所以他展示的是他的比较非常大的这个力量哈。然后他就很殷勤的去帮他把这个羊群饮水，这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他先与拉杰亲嘴，这个可能就是碰触一下面颊，当时的礼节哈。然后他就放声而哭。然后他是做完这些事之后才告诉拉杰说他是利百加的儿子。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他没有先跟他说我是谁然后再跟他相认，他是先做完了以上的这个动作才跟拉杰相认。那当时拉班的话，然后拉杰就跑回去告诉他父亲，那拉班听见以后也是跑去迎接，大家都很高兴，终于有远方来的亲戚。当时这个年龄他有多少岁了呢？昨天早上开始成根之前，我听见大家也在讨论了，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这个我标注经文的地方啊，就是有明确写了岁数的。那在47章9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后来去上去见法老的时候，他是130岁，那当时是饥荒的第二年，所以他生出约瑟的时候啊，应该就是减掉39岁，所以他应该就是91岁的样子。那91岁，那他娶他的这个两位妻子的时候又是多少岁呢？那根据这个后面的经文，大家只是做一个推测，在30章25节的时候，他提到说他当时生了约瑟，他生完约瑟之后呢，他就想要离开了，他要想要离开回到本族本家去，但是这个拉班不允许，就劝他说啊，你能不能再和我同住，我实在是看到上帝与你同在的，那你可以开始定你的工价，你要定什么工价，我就付给你工价。那所以在31章41节，雅各自己又说到说他为他的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然后又为他的羊群服侍了6年，所以就是可能14年之后他就定了工价，然后他为他的羊群服侍6年，所以很有可能说这个约瑟是在他第14年的时候出生的。那因为圣经也没有明确的写，我们就看一个大概吧，可能就是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就80多岁，也就是说他回到那个地方7年之后，他就娶了他想要娶拉杰，但是又娶了他的大女儿，所以他认识拉杰的时候就是70多岁了哈。然后他妈妈生他是要过了利百加生他是过了20年之后才生的，所以当时拉班的年龄啊都已经有97、94岁的样子了哈，过百的老人，所以他还这样跑着过来，可以看见他当时心情的是非常的愉悦高兴。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我总结了一下哈，这个以撒还有这个以扫啊，他们都是40岁左右他们就娶妻了。那我们看这个雅各，他遇见他心爱的人的时候都已经70多岁，他一共活了147岁，所以他完全是一个中年人。那中年人他才碰到拉杰，然后他娶妻的时候都已经就是他们岁数的 double 了，80多岁了。但是他后面的经文有提到说，他服侍为了拉杰服侍他服侍那个拉班7年，但是经文说，因为他深爱拉杰，所以他看这7年如同几日，几日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里面看一看雅各的这个婚姻观好，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为着婚姻有一个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包袱哈，或者说有一些困惑忧虑，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个雅各，我们来可以看一看哈。然后就是 今天这个故事的话，我们也肯定也想到说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我们之前也详细讨论了为以撒娶亲的经过，看着他们好像都是非常顺利的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老仆人也是来到井边祷告了之后，然后就碰到了利百加。那这个雅各今天也是非常的顺利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啊，一问旁边的牧人就问到了这个拉班的家人，然后就很快的拉结又出现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这些巧合啊，那有的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意外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事。
好，谢谢小平啊，这个很仔细的算了一下这个年龄啊。如果我们把雅各生了约瑟之后跟拉班提出要离开，那个到了第十四年了哈，20年当中的第十四年啊，如果确定了这个时间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算出来雅各离开家以及他结婚娶妻的年龄了啊。那这样推算的话，应该他离家的时候应该是77岁哈，这样算，那个时候这个以撒哈，这个胡都要祝福长子的时候，应该是137岁哈，那差不多这个年龄大概我们就了解了哈。很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哈。那我们围绕这一段，这个经文不长，14节的经文哈，但是呢。井边所发生的事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哈，在创世纪后面还会看到哈，在出埃及记摩西再次哈遇到他未来的这个妻子的时候，也是在井边。那到了新约哈，主耶稣基督在井边遇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哈，所以井边是常常发生故事的地方哈。那这个故事呢，是跟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有一比啊。很多的东西是很类似的哈，但是又不同啊，所以大家可以比较深入的哈，进入到这段经文来去思考，分享当中就是围绕着哈神打磨雅各这个角度啊，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故事啊。那一到井边就遇到拉结，就进入到拉班家，显然是上帝的引导啊，就像当初神引导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一到井边就利百加就出现一样啊，都是神的作为。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同在哪里呢？第一天，上一次老仆人第一天来，第二天就回去了，干净利落哈，把这个事情办完，成就神的旨意，就完成了，故事就了结了哈。但这一次哈，可能连雅各自己都没有想到，一进来就是20年。直到20年之后才逃离拉班家，那这20年是神带他来做什么的呢？我们就感觉是带他进入门徒训练学校哈，来到这里是来上课的哈，有一个老师哈，神借着这个老师来训练他，就是这个拉班。所以当我们用这个眼光来看，拉班很难对付哦，你看。他简单的就14节就讲一句话，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这是听了雅各讲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雅各讲一切的情由都告诉拉班了，他怎么骗爸爸，怎么抢这个祝福，爸爸猜他必须逃离家庭，然后爸爸在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在28章第2节告诉他，这次来就是要娶拉班的女儿中一个为妻的。如果把这个背景都交代了以后，你再回到14节，你去体会，拉班就淡淡的说了一句，你实在是我的骨肉，然后下面说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你就知道这一句话啊，这个圣经真的是啊，都是炼净的啊，这一句话你体会到了，你就知道拉班那种老谋深算啊，跟上次不一样。上次这个哇，他好像还没有回过味儿了，第二天妹妹已经嫁出去了，已经走了，这次要嫁女儿可没那么简单了，至少考察一个月啊，一个月以后你看明天我们要读了哈，他讲的那些话啊，把那个骨肉的关系马上转到雇工和主人的关系了，然后一雇他就是20年啊过去了。 因为虽然拉班也有儿子，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家其实蛮穷的啊，因为到三十章就交代说，雅各来之前他们家所有的甚少，很少的啊，是因为后来雅各来了，这20年当中他们家才发达起来，才变得众多哈。所以这个拉班是说什么也不要把这个雅各要放走哈，一放走神的祝福就没了哈，所以他自己也知道啊。但是呢啊，哎，这20年就是神要让雅各在这里什么受训练的。20年前和20年后，雅各是不同的人了。那在这个20年当中，他经历什么啊？所以这个大幕刚刚拉开哈，雅各入学啊，他都学什么功课哈？通过他的结婚，通过他的生子，通过他跟这个拉班之间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来往哈，交手啊，哇，这个比武打小说还精彩啊！里面是很丰富的内容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哈，不要只看到人给你难处，人给你麻烦，你看到的是说这个人背后是上帝的手，上帝在使用这个人，就像上帝使用拉班在磨练打磨雅各一样，是为了雅各的好处。他如果不经历像拉班这种的老谋深算的人的对付的话，雅各的那个老我的本性是很难改掉的啊，所以是上帝的手把他带到这里哈。如果我们用这种眼光来看待夫妻关系啊，不要觉得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是你的难处哦，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哈，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为的是什么？为你的好处。上帝量身定做的啊，给你的配偶是为了怎么样？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忍耐、更怜悯、更敏感啊！总之啊，你生命中所缺少的，上帝要祝福你，借着你的配偶。当然，过程当中要打磨，要吃苦啊，要这个受难处啊，不高兴啊，忍不住啊，都会经历的。但是忍住，不要逃啊！你一逃就失去祝福了，忍住啊，那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啊！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啊！工作关系也是这样，教会中的服侍也是这样。如果你只是星期天来做做礼拜，你好我好拜拜就回家了，没有什么难处的。什么时候会有难处呢？你开始愿意服侍了，开始进入教会家庭了，开始进入小组了，与弟兄姐妹比较近距离的去交往，在一起服侍了，一起开始参与一些事情哦，那你看矛盾就会出来了。但是呢？注意哈，这个过程是有神的啊，神的手在那里在打磨我们，训练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成熟啊。这是神的方法，这是神的智慧啊。就像这个神训练雅各一样。
我刚才说半截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从前面啦读到现在，我觉得你雅各在这个过程中，从他母亲放弃他出逃，经过了许多的磨难，也自己原来没吃过苦，在夫家待着，他是最小的。现在呢，他呢，母亲让他到他舅舅在家里头见到那么多亲人。哎，而且他在这之前，他祷告有神的帮助。他祷告的时候就说了，他希望在路上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这么多的，就说食物啊什么，这就是他的心愿，觉得自个儿在这个路上一定会有好多的困难，希望神来保佑他。我觉得呢，这里头呢后边啊，他的一切都是神在给他的帮助。使他呢哈很顺利的来找到了他那个舅舅的家，而且还认识了拉班。至于后边啊，他那个拉班怎么样的，给他弄工价，一个七年又一个七年，就是为这两个儿女和那个雅各结婚的事，让他耽误了前面一个七年又一个七年，还有6年为这个羊羔。服侍了6年，一共整整20年。我觉得拉班的话呢，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有神的引导，有神的对他的历练， 使他成熟起来了，生命也做到了改变，他都能够忍着20年不容易。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好像非常的浪漫的一个故事产生了哈，这个妈宝妈妈想要把那个雅各 keep 在身边哈，舍不得走哈，到了70几岁都还没结婚，那个以扫已经40岁就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到了70几都没有结婚，这个妈妈那个原因在哪个地方？就是形容现在的壮年到了30几，这个妈妈急死了哈，哎，然后结果就用这些手段出来，啊，那个只有这个妈宝有的时候舍不得让小孩走哈，也只有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赶快逃走哈，才能够离开这个，所以有的时候父母亲对小孩，如果一直把他留在身边的话哈。很好的孩子留在身边的话，也很可惜哈。所以有的时候神用这种方法让他离开了，出去磨练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上帝一祝福起来的时候，给的都是最好的哈。然而还是有很多的磨练在中间哈。所以把小孩子送出去外面磨练，哎，让神来管教。他已经从小就认识神了，让神来管教，让那个环境来磨练他们，会比一直 keep 在自己身边还好。
首先的看见第一节哈，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这里就是进行一句，这样的看见了神对雅各的保守，这几百里路是一定有白天是热的，晚上是冷的，但是这个喜行他可能每天起来就要向东走，然后到躺下的时候只能用石头来当枕头，他的可能是回想到他以前在帐篷里面过得怎么样舒适的生活，现在呢一个人就闯荡了，这心里可是蛮难过。但是另一方面，他在伯特利哪里见到神的时候，这个给他一个新的希望，所以雅各在凭着这个希望和他爸爸对他的教导就一直去。那当然他也他妈妈利伯加也讲过怎么样在井旁遇见老仆人的事情，所以他就知道这个记号，就来到这个井了。在来到这个井的时候，就终于的遇到拉结，我在拉班的家哈，就是皮土拉的家，能够拉班的家，我觉得这个家呢是有点重男轻女的，男的没有提到男干什么东西，但是女的去放羊。那是皮土利那时候呢，拉班在家呢干什么不知道，但是呢他的可能跳着二郎腿在家那谈话咯，熟悉咯，但到利伯家呢就去放羊。那在这里的还是一样，拉班也有儿子啊，但是他也是派拉结去放羊，这两个是 identical， 所以你看见那时候哪个家族的女性啊是蛮不幸的，就被男方的家人呢做的摆弄，当做一个 bargaining chips。能够拉班听到外甥来的时候，他赶忙跑出去。他以为这一次这真是像上一次一样啊，要10个骆驼带着礼物，结果呢看见啊，雅各是孤身一人哈，他觉得很失望。然后雅各就比较直接了，就把一切的事情由都告诉拉班，这一切他没有撒谎了，他一切的情由讲的什么？第一，他讲到他是来娶老婆的，那第二，他也将他家庭的情况，就是为什么孤身一人呢？就是因为以撒要杀他的缘故，所以跑过来做避难所。第三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把与神相会的事情也告诉拉班。在这方面的时候，拉班算一下，他说：“哎，他是我的孤儿，对不对？”但是他也没有讲。又立即把女儿给他，就让他再租了一个月。这个月的里面，他是觉得 从这个一个月之后，从那个骨肉的 relationship 转到去雇工的 relationship。他这个是拉班的算计啊，这是拉班算计。但是我们也看见神为雅各安排一条训练的道路。在这个几百里路里面，雅各第一次见到神的同在。第二，他也看见神为他安排将来的那个家庭生活。雅各我拉结是我自己说的是三代爱情，就有三代爱情故事之一个。啊，这个他们的爱情故事一直到后来是非常感人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见，有时候我们遇见的事情，其实不知道 the end 是如何，但是我们只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这一个29章的第一幕的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雅各被神操练的，开始做操练的事情了。
听大家精彩的分享，我都忘了哈。哦，对，小小总结一下吧。我感觉就好像雅各从原来舒适的家里出来，单身，行走。后来有一首歌叫《白天云柱遮挡，夜晚有火柱》哈，哦，鞋子都没有破过，就是感觉到真是神的保守在。可是我们一般普世的价值，世人所认为的祝福，就是平平安安出生在一个母疼父爱各种各样的家庭，然后顺顺利利长大，然后中举当了状元，得了高官，然后家里很好，这就是我们，就是说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概念，没有对神的认识，真正认识概念之前。对所谓的幸福和保护的这种保护的影响，但是看在雅各上面，就好像我从中国出来，然后在这边从租着阁楼、租着地下室，到打几个零工、上学、工作，我就现在回头就觉得哇，然后后来去空军里面受了些苦，洗了9个星期的厕所，带领我们的小分队，一个头发。渣子在洗澡的浴池里，墙上瓷砖都要罚你回去，然后就觉得闷得死了。那只是小小的功，那还有其他的哈。我就觉得不出来，没有吃过苦，真的是不能成长。那看雅各从这边出来，然后到井边，我刚刚说的，就我们去圣经博物馆2楼，牧师给我们讲解这个。井边就像一个 community center 一样的，大家在这儿聚集哈，然后在这边看到了这些事情。那雅各，哎呦，他上去就把石头搬开了，哇，真是强壮哈，又灵活。在这里面做这些，做这一幅画面很美。然后吴长老提到说祝福的事情，我又扯了到后来说，拉班的2个女儿，大的呢，他只描述一句说。眼里没有神气，小的呢美貌貌美俊秀哈，我们就提到了信主之后心中要有喜乐，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都有复活将来，然后呢心里不能有怨恨，不能有妒忌，不能有这些东西，否则话就不会美容了。好，我打住，请长老和请分享。
好，谢谢小丽。我们刚刚讲到拉班跟雅各哦，我就想到中国人讲说"强中自有强中手"哦。雅各是很聪明、很有心机、会狡诈，但是拉班比他更厉害。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境遇、每一个人的环境，都是神许可的。或者是神爱到我们量身定制，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人生的境遇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雅各这个人，我们基本上知道他从25章开始，还没有出生就开始抓了。后来26章到27章，他就用自己的计谋得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这是一般人的 本能啊，或者说是罪里面发生出来的一种本能。到了28章开始就看到他碰见神了，神跟他祝福，告诉他以后的事情。29章雅各就开始受到管教，他跟拉班在一起，从28、29、30章就看见神怎么利用拉班这个人在他生命上改变他 受管教。然后到31章到35章这五章里面看到他真的改变，特别后来他在亚伯渡口要过去的时候，神跟他摔跤，神拉他腿一把，他瘸了，他那个时候开始改变。最后他拉住神不让他走，说除非你跟我祝福你不能走啊，真的改变了。然后最后从37章开始到这一卷书的末了，他成熟，成熟到一个地步，他特别为法老王祝福祷告。通常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他跟当时的第一强国埃及的法老啊祝福啊，表示雅各的生命已经到一个地步，他相信神的带领。哇，所以从雅各的故事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首先真的要知道每一个人的一生的境遇是神带领神许可的，不要埋怨神，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心思为人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样我们才灵命才会生，才会长进，我们才能够祝福别人。
好，谢谢吴长老。在28章11节有一个细节记载，就是到了那个伯特利，太阳落了，20年以后当他过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他腿瘸了以后特别讲说太阳升起来了。这个一落一升就为这20年做了一个括号，把这20年的经历括起来。20年前当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个时候雅各是体力很强壮的，哇，一个人不需要帮忙就把大石头可以挪开的。但20年以后他就瘸了，他身体上变得要软弱了。20年前他没见过神，没有直接遇见神，但是20年当中他经历神的这个磨练，神的同在，他懂得去抓神，所以整个这个过程这个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看到神的作为，感谢主。
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啊，求上帝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能够看到上帝你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啊，求圣灵也每天的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彼此的服侍啊。这个周末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神啊，让我们一起的来思考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事。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
阿们
阿们。